这里离马棚和狗子的家军远，又是庄中风景之区，石土夹杂，坡崖甚多，不宜耕种。指陈家门前林系数十亩水田桑园，可耕地少，无食人家。莫咬陈四与之相识，又想蒙面大侠深知桃园庄地理虚实，人却不是土著，越想越觉可疑。因听二人说话舌头都短，料已大醉，所行地又阴黑，无需多虑，轻悄悄绕往侧面，急行前驰。走到陈家，大门已闭，里外静悄悄的，知道陈老夫妻住在后院，便由房后小园越里而过，由后门掩进，忽听女子笑语之声，立定一听，乃是几个丫头正朝主人所用两臂诉苦。林姑道已多时，正在陈四房内，不唤不许人去，心中越喜，仗着以前熟地，场头们都聚在昔年林姑卧房对面，与君无人，悄悄绕往后院窗前，暗中查听，正知林姑哭诉苦痛和对自己的心事，才知上次实是刺激太深，失了肠度，越听越可怜。一看天色，已快交子，恐惊病人，伸手弹了两下窗户，未等问话，林姑便慌不迭赶将出来。李强见他泪痕满面，悲喜交集之状，见面只说的两个你字，底下便开不出口来。人本俊美，月光之下，越觉物鬓风环，风神绝世，媚目波盈，哀艳不胜。想起方才所闻，不禁勾动旧日情怀，心中伤感，互相发呆对立，都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跟着陈四走出，同到对面屋内，虽然彼此说话不多，各有难言之痛，总算心迹皆明，都能相谅。李强天生情重，见他这等说法，更把数年来的怨恨一笔勾销。虽然心地光明，毫无杂念，怜爱却到了极点，闻言忙道：秦氏父子万恶滔天，林子深明大义，将来免我好些为难，感谢不尽。等我拜别四叔四婶，办完今夜的事，来日方长，以后常与林子相见，再做长谈吧。林姑苦笑道：多谢你的厚爱，只恐到时有人管住，有你不得呢。李强支指龙姑而言，忙道：林子，你料错了，她不是个寻常女子，此时无暇多谈，将来自知。林姑听出他夫妻情爱深厚，互相敬信不疑，自顾身世，忍不住心又疑酸，忙即忍住，不觉走到对屋，陈四忙陪李强同去榻前。陈母见他生得越发雄壮英俊，与爱女真是天生佳偶，偏被狗子秦迪强行拆散，又见爱女病立一旁，面容悲苦，泪痕未干，越发心痛愤恨，颤巍巍手指李强，强正着说的你哥二字，一口气不来，人便晕死，急得林姑哭喊的一声娘呀，便要扑上前去。李强因陈母最爱自己，见状知其伤感过甚，一口气没有缓过，还救得转，亲人却哭不得，强忍悲痛，忙把林姑拉住，正在劝解，陈四元精医道过去推拿了两下，人便就醒。先劝了病人几句，再对李强忍泪说道：你四婶为了林子不能见约嫁你，出门之后终日愁苦，不听劝说，近年成了心病，以致未老先衰，成了弱症。本来我看他脉，至多还有三五日的寿命，心想他每日思念灵儿，秦家偏又不许回来，多年夫妻，想他多延长几天，连命人去秦家三次，我又亲身往接，才许回来送终。我恐狗子明日又强接回，还和他争论了一阵，李言病人危在旦夕，灵儿虽嫁你家，不能阻其送终，断绝母女天性，也无破令病人早死，灵儿一到就需送终之礼。不信你看，万一今明天不曾断气，你如来接，恕我父女不能奉命。就这样，狗子还命心腹先来查看，强命亲族回避，哀到深夜才用轿子把灵儿送来。心想病人听说此事有多伤心，他又对你万分看重，说你小时奉之若母，爱到极点，忽然相见，想起前情， 自更悲苦，所以晕厥过去。他这病本来无救，不料福星天降，事出意料，灵儿未回以前，正在门前盼望，忽遇一个邻居挚友，日前知你四婶病重，恰在山中无意之间掘到一株起死回生的灵药，还有一个大如婴儿的成型何首乌，完了狗子与我送来，刚把药草煎汤服下，你二人也先后来到，先和灵儿诉苦，还未说起此事。那何首乌至少也在300年以上，你四婶用不了那许多，送的人经我强劝，告以100年难遇之物，有那灵药续命草，宜可转危为安，再有成型首乌赔补真元，不特复原的快，还可却病延年。但是如用九蒸九晒之法，一则费事，日子又久，不过吃不完的可以保存，功效并差不多。我夫妻连灵儿都吃也吃不完，这好东西何苦浪费？他才取了些走，下剩除病人外还要富裕多半，已经折断，至多只能过上一日夜。常人吃了，明目清身，容光焕发，益寿延年，强健精力，好处也说不完。难得夜静无人，贤之此来，正是机会。你今夜救人，保你成功，不必太忙。我才想起，详情无暇多言，灵儿可快把门关好，不让三弟救走。今夜救人，早晚一样，且先一同享受灵药奇珍，再说别的，免得错过良机。你娘此时命虽可保，到底心病难医，亏损过度，早把她吃下，药好得多，我也放心。好在已有准备，用不了一会功夫，你们乘此时机也好说话。林姑闻言大喜，忙去把门关好，横身拦住，笑说：三弟，虽然今非昔比，我不能再和以前一样强你依我，爹爹素来谨慎，绝不会误你的事。这等说法必有原因，请你就听我这一次话，吃了再走。李强先见陈四说个不完，心颇发急，唯恐单言十九，急听口气拿稳，又命林姑闭门拦阻。父女二人都是一针情切，猛想起所说必有原因，否则素来谨细的人不会断定成功。本想自己身强力壮，用不着吃食灵药自补，但见灵姑闻言当门而立，满脸诚恳求告之容，不禁感动，暗忖照今夜所闻，被求两人一时当不至死，即便延误，明日仍可再来，得他父女安住更加容易，何况好些要紧话上还未问。忙答：四叔，灵子圣意，遵命就是。灵姑见他仍似昔年相对神情，心更喜慰，笑答：三弟真个好人，就看爹爹春药这点功夫，我把近来他们的阴谋对你说罢。虽说秦氏父子认定仇敌与新村有关，内中颇有能者，唯恐一发不可收拾，表面两不相犯，暗下功夫勾结官府，多聘有本领的武师，非要一举成功，有胜无败，才行发难。不特暂时不会去往新村扰闹，只借镇上赌博，交易货物，引诱土人，窥探虚实。连近日所擒两个药商，也是故意引逗，试验对头是否有此本领，言出必行。事前曾下密令，擒到人后全庄加以戒备，并命爪牙埋伏官道，探看东南两处山口敌人来踪去迹，又命朱四留心查探这几日新村有无声人声马来往，何人夜间出村走动，仇敌如真应时而至，不可再和上月一样慌乱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均照老贼以前所演阵势而行，只守不攻，除却真能将其打败擒住，一味虚张声势，不可应敌。一有警报，立由来人跑出庄外，分头藏起，能够暗中尾随更好，好歹也要看出他真个去向。救人容易，走却讨厌，各处路口并还设有埋伏，可是老贼准备虽极周密，无如狗子骄狂任性，乐于荒淫，手下人等相系成风，平日只知欺压土人，遇到正事不是窃敌便是懈怠，但能规避取巧， 谁也不肯上前。接连两夜，见无实事，连老贼都觉有些料错，心疑蒙面人为救三药客而来，飞刀流子，全是虚声恫吓。这般奔走江湖的药客交往甚杂，因见同伴时常失踪，心中害怕，力之所在，不舍离去。特意由别处聘来几个江洋大盗，有本领的飞贼，把人救走，故意恐吓，以防再受侵害。否则，新村虽是多年仇敌后患，这多年来，除珠儿自行投到不知真假而外，并未公然和他为难。受凌虐的都是本庄土人，与他无关。表面相安已久，何必多事犯险，一再飞刀流子警告。据朱四说，珠儿欲救，并未回村一次，父母日夜悲泣，说同村的人将他逼走，必是犯了村规，愧愤人山为狼所杀。村人因其年老无能，全仗儿子耕种，并按村规救济，不似行诈。虽然事情难料，仍拿不定是否新村一党，却想蒙面人剑下一流，庄中又有内应，定必日常有人窥探，庄中秦人断无不知之理。这一次做的又甚明显，第一次犯他警告，真有本领藏在近处，应该当天夜晚便见颜色，怎会一连两三天均无动静。本人又懒，虽想得到，无如年老多病，父子又不一心，狗子更是忤逆，明知乃父所说有理，故意违抗，专做相反的事。即便真个利害相关，事情重大，不能不听，也要颠倒错乱，改前为后，不照全盘计划，令生枝节，或增或减，以显他的聪明本领。说老贼老病昏庸，好些不对，无事是他想的周密，有了乱子，便是老贼遗物。手下人不耐老贼法令严密，再对狗子恭维，巧语离间。老贼迷恋烟榻，不多问事，越发威权日落，号令不一，只有狗子一人妄作威服。手下爪牙不是虚应故事，敷衍一阵，便是两面互哄。对老贼说，奉狗子之命，不敢不听。对狗子又说，老大爷年老糊涂，顾虑大多，不及庄主文武全才，料事如神，于是无形中松懈下来。这般享受惯的恶奴打受祭贪安逸，又怕遇上蒙面人送死，至第一夜，孔老贼暗命心腹监察探看，还在官道上去走了些时。第二夜，狗子听了蛊惑即将，说敌人马快，庄中那多人尚未逃出，怎追得上？去也无用，只有合力将其擒住才是正理，何必如此怕他？那夜初出变故，谁也不曾防到，再要任其随意往来，这人就丢不起。狗子竟被激动，新来教师再吹大气，越以为仇敌如来，至迟不过第二夜，如何三天未见动静？分明重伤客由远方请来的飞贼，出其不意，把人救走，就在近处，知道庄中戒备森严，月光又好，来必送死，已然不敢妄动，于是松懈下来。林姑说时，陈思早把何首乌洗净，捧了出来，从旁插话，补说详情和近来文件。等话说完，也准备停当，笑呼闲职请看。李强见那何首乌旁放储旧石墨，陈思先用一把玉刀将其割碎，放入旧中捣烂，再行细磨，下设大碗，用口袋兜住磨口，一会成泥，笑对李强道，这东西最忌铁器，放人口内，连扎嚼吃更好，我恐四神体弱气虚，磨成姜汁好味，你忙着走，不妨先吃。随说，随取了尺许长一段整的地果。李强知道这类成型首乌有返老还童驻颜灵效，更是延年却病，自不胜药，忽想起重游妇女，笑问，这东西放过多少时候才失灵效？陈求笑答，至多一个对时，还要保存的好。最具妙用是那姜汁，磨过的渣如用瓷瓶装好，不令透气，连蒸九次照样也有灵效，只差一点，生的怕它汁水流净，天气又热，容易腐烂。只要能够保存，封人瓷瓶蒸上几次， 并非不能久留。方才我因来人不肯拿走，说这类东西留他无用，一半也是真情，故意那等说法罢了。